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1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修炼路，作者黑龙江打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1号。2019年年底，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疫情逐步蔓延和扩散，我所居住的小区也被严密的封闭了，两天一次允许外出，街道上根本看不到人和车辆。我静下心来认真学法，找出当前救人的方法。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有难度，我就自己在明慧网上下载真相资料，塑封成卡片到外面去发放，告诉人们躲过瘟疫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人们知道真相后能够自救，从而得救。在疫情期间，集体学法受到了影响，进不去别的小区学法了，我就让同修来我家学法，这也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集体学法环境。进我家小区有一个不用扫健康码的秘密通道，同修来去自如，保证了集体学法的环境，大家共同提高。六月末，老家的同学来电话说要组织同学聚会，希望我务必参加。在这十万火急的救人时刻，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想回老家救人。虽然我的同学和亲人 90% 多都三退了，可是还有那么三五个人非常顽固，还没有唤醒他们，还得继续讲真相救他们。我请师父加持我。在老家还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就是临要回市里的头一天，我在路上迎面看到慢慢走过来的一个老头，他可能是得了脑血栓之类的病，留有后遗症，走路比正常人慢些。当我走到他跟前一看，哎呀，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我在读小学时的学长，当时我们一同都是学校打对鼓的校队，他是农村户口的人，初中没考上，就只能回家务农了。从他小学毕业后，我一直没见到过他，已经60多年没见过面了。当我走到他跟前时，我喊了一声，老大哥，你好，你还认识我吗？他慢慢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一点都不错，我给他做了三退。他高兴地说，谢谢。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非常感激师父，谢谢恩师，谢谢恩师。这次回老家，我劝退了十几个人，其中大多都是陌生的有缘人。通过20多年的正法修炼，我深刻体会到，一，要做到认真的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多学法，学好法，是使我在修炼中能够坚定正念，信师信法，在邪恶的疯狂打压迫害下，在剜心透骨的过关提高中，在闯出病业关，放下生死的割舍中，在亲情的搅扰抓心挠肝的痛苦中，每次的醒悟提高和升华的过程中不迷失方向，这都是因为心中有大法，是法轮大法的法理救度了我，是师父紧紧地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地把我从跌倒中扶起，紧拉着我的手，从来没有放开过，一直拽着我走到了今天，感恩师父。二，要做到紧跟明慧网，师父让我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网，多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学习同修的优点，找到自己的差距，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师父的新经文都在明慧网上发表，师父的法指导我们正法修炼。2003年5月，我结束非法劳教回家后，就找到了负责电脑技术的同修，帮我安装了电脑。从那时起，我就和丈夫一起上明慧网下载并制作真相资料，和丈夫一起制作并各处发放真相资料，其中包括大法书籍、九篇共产党、真相挂历、真相台历、真相币、大法真相护身符等等，紧跟明慧网不掉队。三，参与大法弟子的救人项目，新唐人媒体的接收和传播。我从2005年就和同修配合，为有缘人提供新唐人电视台接收器的安装，无论严寒酷暑，只要有人想安装，从不耽误。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几次险些被抓的危险， 可是在师父的慈悲的保护下，都逢凶化吉了。十几年来，我不但要做到维护自己的新唐人接收观看无故障，还要无偿地给需要收看新唐人的人们安装大锅，并做到经常去调试，维护接收观看新唐人电视台无故障，无偿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四，面对面地讲清真相是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我是1996年和丈夫一起得法修炼的，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我们的身心得到了巨大的变化，健康一身轻。因此和我接触过的人，我都要告诉他们法轮功有多么好。从1999年7月20号开始，中共邪党开始对法轮大法疯狂迫害，我一直和我单位的各级领导及同事们讲真相，讲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是佛家高德大法。他们不但不听，还强迫要求我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强迫要求我对法轮功表态。我的表态就是，我不会放弃法轮功的，也不给任何人、任何组织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在中国大陆邪恶至极的迫害环境下，无论是被绑架、非法拘留、非法劳教等各种环境的邪恶迫害下，还是在这期间所能接触的方方面面的人，我都向他们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讲着真相，劝三退，唤醒着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不想让他们失去得救的机会。一次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后，国保大队的副队长是我的预审员。在东北寒冷的冬季，预审员身穿长长的羽绒服大衣，他只写了几个字，就将双手放在袖子里暖暖手。第一次我被非法提审时，他掏出手机给他母亲打了电话，好像是他母亲病得很严重，点滴许多天了也不见好转。他放下手机后，我寒冷的不由自主的上牙打下牙，用冻得瑟瑟发抖的声音跟他说，你们搜走了那么多的转法轮书，你拿一本给你母亲看看，她的病就好了。他说，我不相信这些。我说，你不相信你也去看看，为什么你们这么迫害我，让我放弃法轮功，我就是不放弃。他说，你太傻了，按你家庭的社会地位，按你的工作条件，谁能比得了，是你自己愿意遭这样的罪。我说，你错了，是因为法轮功好，我才不放弃的。他说，你真是不可思议，我很佩服你。在劳教所里，警察们天天骂我们这些练法轮功的女学员。有一天他们说，写个保证不练了就回家了多好，愿意练回家自己偷着在家练呗。我说，为什么要偷着练？练法轮功做个好人有错吗？我没练法轮功之前，我满身都是病，痛苦的都不想活了，修炼后我的病痛都不翼而飞了，非常健康。警察说，练法轮功的人哪样都好，真是了不起。2018年9月的一天，派出所、片警、伙同社区办事处等多人到我家敲门，先是区委主任答话让开门，非要进屋不可。我说，有什么事情就说吧，我能听到。片警说，你明天去一趟社区办事处，晚上7点多钟，天黑了，我就去了大儿子家。后来片警用电话找到了我的小儿子，后来小儿子转告我说，片警在电话里和他说，我们找不到你母亲了，因为他起诉了江泽民，他的起诉书都转回地方了，我们要对他进行结案，必须得找到你母亲才能结案。我听完后对小儿子说，知道了，我去派出所找他们，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我会和他们谈的，我会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练法轮功对任何人、对任何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会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被迫害了这么多年，被打压得这么残酷，仍不放弃法轮功。再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是因为他破坏大法，迫害练法轮功的人，罪大恶极。我希望那些追随他的人能选择美好的未来，给自己留条活路，我这是在救他们。小儿子一听就说，知道了，我去和他们谈。我说，你和他们谈也可以，但是一，不能给他们钱，二，不能请他们喝酒吃饭。小儿子答应了。 小儿子和片警谈完后告诉我说，片警去了两个人，我去见他们时，我是抢先说的话。你们说怎么办吧，以前我母亲满身都是病，练了法轮功之后全都好了，她现在已经是古稀之年了，身体非常健康。你说作为当儿女的，谁不希望自己家的老人身体健康没病？我是亲眼目睹这一切过来的。我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由于开着窗户睡觉中风了，人都瘫痪了，一点都动不了了。我和哥哥们哭成啥样你们知道吗？结果他练法轮功练好了。小儿子说，没等他说完，那些人就异口同声地说，好就练，好就练。小儿子说，是呀，一直练着呢，可是你们总是老找我母亲，你们说我们这当儿女的天天为我母亲提心吊胆的，咋办呢？片警说，那就这样吧，我们共同来保护你母亲，千万别让她出什么事儿。她要出了事儿，我们也得跟着受处分，咱们一起保护好你母亲吧。我为明白真相的警察高兴，他们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法轮功，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三退保平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中共邪党的邪恶至极。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路上，我要更加努力精进，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尽可能的救更多的人，不负众生所盼，不辜负师父的期望，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路。个人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岳父母的转变》，作者湖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0日。我的岳父母都是70多岁的人了，二老一生勤劳善良，对晚辈们疼爱有加，是我心目中最敬重的两位老人。岳父今年72岁，岳母71岁。岳父从小生活在农村，因家庭穷困没上过学，长大后招工在镇粮管所当厨师。岳父为人忠厚，勤劳本分，凭烧的一手好传统菜一直工作到单位买断退休。早些年单位买断后，岳父就帮人家整喜宴挣钱补贴家用，岳母则在附近工厂打些零工。我与妻子结婚时，岳父母都不到50岁，却因为生活劳苦，各自都落下病根，每年都会复发一两次。让岳父最痛苦的一种病，就是严重的腰椎间盘骨质增生，腰都已变形，干不了重活，每次复发都要躺在床上两三天，痛得直哭喊。岳母的病根至今也不知名，复发时就像突然被一把剑刺穿心窝，痛不欲生。在气功大潮时，岳母也曾跟着学练了某气功，但没有效果。为了减轻病痛，只要听说哪个庙的菩萨灵，就会去拜。岳父则不同，他说，要相信科学，有病就要吃药，有的人病了，还这个菩萨，那个菩萨的拜，怎么可能好病呢？那时，岳父还多次笑着对我们说，我这一生，哪个菩萨也别想我给他磕一个头了。长这么大，我也从来不进庙。确实，就在岳父家门前不远，就修有一座小庙，建成多年了，岳父从未迈过小庙的门槛。听妻子讲，那时家里条件不好，一家子的开销全靠岳父微薄的工资支撑。由于他自小就经常生病吃药，给父母添了不少负担。岳父也是身体不好，常年生病。为了维持一个好的身体，能挣钱养家，经常要喝一些贵重补品来补养身体。在99年720以前，岳父母对我修炼法轮功都是认同支持的。 我也时时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并善待二老。妻子在与我相识的前一年还因病做过手术，和我相识时看上去身体很弱，她看到我修炼后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走入大法修炼，从此红光满面，再没生过病。岳父母和亲人们从我们夫妇身上见证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无不称赞大法的超常。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亲人们并没有被中共邪恶的宣传所迷惑，只是叮嘱我们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2002年至2005年，我因坚定修炼被中共邪党诬判3年6个月，在冤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差点失去生命。冤狱期满，当我带着伤痛而又虚弱的身体从监狱回来后，岳父母非常害怕我再遭迫害，不再像以前那样理解和支持我们跟世人讲真相了，经常近乎无理地要求我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讲些要为家庭着想，要多挣钱养家，胳膊扭不过大腿，不要跟邪党斗等等之类的话来阻止我们。尤其是只要听到社区人员或谁对他们讲有法轮功学员被抓，政府对法轮功又有什么新的迫害政策之类的话，那几天肯定就不消停了，更没有好脸色给我们看，甚至会立马上门警告我们一通。尤其到了邪党所谓的敏感日了，社区人员通常不找我们，而是找岳父母谈话施压。岳父母后来干脆就避开我，把妻子叫回去训一顿。每当我看到妻子愁眉苦脸的回来，我就知道是岳父母又听到什么坏消息让他挨训去了。在那种本来就十分压抑的恶劣环境下，岳父母的这种行为对于我们真是雪上加霜，我们面对的压力是巨大的。此时我心里没有一丝的怨恨，相反的，我时时想起在自己没遭冤狱迫害之前，经常面对警察上门骚扰，要挟岳父母签保证书看管我们，不准上北京，不准发资料，他们都是智慧勇敢的坚决抵制，并斥责警察们的非法无理行为，有力地保护了我们。在我遭冤狱迫害时，女儿1岁半，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岳父母对妻子和幼女的生活及孩子上幼儿园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照顾，使得女儿能及时上幼儿园，能顺利成长。岳父母一反常态给我们如此施压，这肯定是邪党的迫害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压力所致。我多次与妻子交流，绝不能抱怨父母，他们是经过邪党文革整人运动的人，对于中共的邪恶与阴毒有着深刻的记忆。也许站在他们的角度认为，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才是对一家人好。这正是党文化的长期毒害在父母头脑中形成的一种变异扭曲的观念。他们还不明白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舍弃好的生活环境，甚至放下生死走出来对世人讲真相。现在能让他们明白的，唯有我们做得更好，对父母给予更多的关心与体贴，让世人看到法轮功修炼人不是像电视污蔑宣传的那样，法轮功都是一群善良的好人，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是一场无理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给世人讲真相，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是真心要把最好的东西与世人交流。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相信父母一定又会支持认同我们。从那以后，我们回岳父母家的次数比以前更多了，回去后就跟岳父母聊天或者帮着做些家务，过程中看岳父母当时心情与反应，智慧地讲真相，能讲就讲，不能讲就找话题聊天。每当看到妻子愁眉苦脸地从他父母家回来，我就打趣说，来，我们准备一下，今晚去看望爸爸妈妈。妻子就会会心地一笑，我们干完了活就一起商量，针对父母说出的不理解的问题，如何解开他们的心结。常常在吃过晚饭后，给岳父母买点什么好吃的带上。我们非常清楚，这些磨难都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控制岳父母的思想而干的坏事。我们就一路运用功能和神通，清除控制岳父母的邪恶生命，然后来到岳父母的家。 每次岳父母都会一脸严肃地看着我们进屋，问候几句后，我们就开始切入主题，根据他们提出的疑问耐心地讲解，尽量多地列举我们夫妇共同亲历的事实，以及他们身边的事例，来帮助他们分析问题找答案，也鼓励他们要自己学会去分析，不被邪党的谎言所迷惑，思想不要被中共牵着走。每次我和妻子会配合分工，我讲妻子就运用神通除恶，妻子讲我发出功能除恶。一般两小时左右的时间，岳父都会开心地对我说，行了，你这张嘴巴太会讲了，我们讲不赢你，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会说，爸爸，这可不是比输赢，我跟您谈的每一句话绝不是胡编乱造来糊弄您，很多都是您亲眼目睹的。我们每次跟您这样讲，是希望您和妈妈都能够明白大法真相，只要不反对大法，认同大法也受益，我们修炼法轮功身心都变好了，你们也都会跟着有好身体的。岳母说，我们从来不反对大法，也不反对你们修炼，就是有时一听到说政府还在抓修炼法轮功的人，我们就担心你们。妻子说，这个您不用担心，不是他们想抓谁就抓谁，我们修炼人有师父管，只要我们修得好，一切都会好，您以后也跟着有享不完的福。那你们就好好修，我们将来跟着你们也沾法轮功的光。每次岳父母都会笑呵呵地把我们送出门。我们发现每次回去跟岳父母交流的问题都会不同，我们的回答也都让他们满意，他们也明白了，当年我修大法后不治之症痊愈了，如果怕被邪党迫害而不告诉家人，他们及他们疼爱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妻子，可能现在还要遭受无尽的病痛折磨，也就理解了即使政府迫害，我们还是要跟世人讲真相，是一种无私无畏的高尚行为，他们再也不怕别人说什么了，反过来还为大法说公道话。我们明显察觉到岳父母的身体近几年来一年比一年好，岳母的那种病近几年加在一起复发不到三次，并且每次都是在他不停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很快转危为安，痛苦一次比一次减少。岳父的腰椎间盘突出这几年没有复发过，从去年开始，一个收废铝合金的老板觉得岳父老实不耍滑，每次不管严寒酷暑都要找他帮助装卸整货车的废铝合金，有时两人装卸一车，有时三人装卸一车，岳父母都有退休金还有积蓄，但不管我们怎么劝他别干了都劝不住。他说，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干不动我是不会干的，意思是自己身体很硬朗。今年那个老板的生意好，从正月初五开始至今，岳父已经帮他干了几次了，最近一次还连续干了八天，这在他年轻时恐怕都不敢想象的事，现在72高龄了还越干越精神，只要老人高兴，做子女的也就只好由他了。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我们搬了新房，岳父母会在腊月27、28到正月16搬过来与我们同住，共同欢度新年。每年大年初一，我们都给师父进香磕头拜年后，就善意提醒岳父母，今天过年，我们给师父拜年了，你们也可以给师父拜个年。没想到岳父母很爽快就答应了，都到师父法像前恭恭敬敬地进香跪拜。记得好像是第三年，我们给师父拜完年又去提醒岳父母，岳父笑呵呵地说，我们今年给师父拜年比你们早吧，我们起床后漱口洗完脸就给师父进了香拜了年。我们一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感到一家人都幸福地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之中。从那年以后，每年大年初一都不用我们提醒，岳父母都会比我们早给师父拜年。我的岳父母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中的父母一样，经历并见证了法轮大法在大陆从红传到被中共邪党谎言污蔑迫害的过程，善良明智的他们没有被邪恶的谎言宣传所迷惑，坚信着法轮大法的神圣与伟大， 虽然他们没有走入大法中修炼，但他们那份对大法的真诚与虔诚已被上天见证并被眷顾。岳父母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再次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的，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它，你就是个得道者、神。愿天下父母都像我的岳父母一样敬重大法，身心康泰，福寿齐全。愿天下的人们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大法保护，走向美好未来。叩谢慈悲伟大的恩师，您的无量恩德将在我亲人们心中永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难也要维护这个资料点，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玉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8号。1953年，我在农村出生，长大后嫁人，一直在农村生活，直到丈夫去世。因为儿子们都不在农村了，1999年，我随儿子来到了现在住的这个小城。我没有工资，开始几年靠打工生活。2004年，为了生计，经人介绍，我与一个大我19岁的退休老干部认识。他主动提出和我登记结婚，他说这样对我将来好。他练法轮功，我也觉得法轮功好，我就自然地得法了。我只在小学读了4年，转法轮中有一半的字我都不认识，只能问身边的老伴，书上的一句话我就反复的背，这样里面不认识的字就认识了，渐渐的其他大法书里的字也都认识了。一、建立家庭资料点。2004年，也就是我得法的那年，中共邪党打压法轮功很疯狂，很多资料点都被恶人抄家破坏。我身边只有一个资料点还在运行，一位女同修冬天戴着棉帽，穿着大衣和棉鞋，在地下室点着蜡烛做资料。在那么苦的环境下，她顶着强大的压力坚持着，可是真相资料还是供不应求，大家都很着急。当年我和老伴单独过，我就和老伴商量，咱俩做资料吧，我们都是大法弟子，应该主动承担起这个神圣的使命。老伴听后很赞同，也很高兴，同修听了也很高兴，就帮我们买来了电脑、打印机，做资料用的工具和耗材。老伴说，这耗材钱我拿，我们家有钱。同修感动地说，谢谢，这是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于是70岁的老伴负责上网下载打印真相资料，我和另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同修负责切和装钉。做好的真相资料和九瓶共产党当天就被拿走，一天下来真是很忙很累。可是我们想，我们三个都是老年人，而且我还不认识几个字，能做出这么好的资料，让人们明真相得救度。一想到能救人，我们什么累的感觉都没有了，心里还乐滋滋的。我们坚持学法练功，心里有法才能做好资料，才能走正路。我们三个时不时的就有心性观，我有怕被人说的心。恰恰那个配合的同修还总爱挑我的毛病，说我这儿没做好，那儿没做好。 老伴儿也帮他一起说我，我这心里就过不去了，心想，怎么都说我？可再仔细想一想，不让人说的心，那不就是自我吗？也许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我呢。这同修之间发生矛盾，就是让我修炼的，要我提高心性的。一天，老伴坐在电脑前已经4个小时了，我便跟他说，你教教我吧，这样你累了，我好能替你打印。他说，你一个拿锄头的手，还能拿鼠标？我说，我不是学大法了吗？大法给我开智开慧。他就把我推一边去了，瞧不起我。我刚一得法就开始做真相资料，整天忙着做九品共产党，做出一摞摞的。做资料过程中，我们都不太会修，不知道向内找，拿做事当修炼。资料做多了，我们三个就自己出去送，想着警铃的警车就在自家门前不断的来来回回的跑，不时就听到消息，某某被抓了，某某被抄家了。我们三个人的心都不动，坚定正念，继续做资料救人。在师父的保佑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家的资料点正常运转，解决了身边几个同修资料难的问题。二，资料点突发变故。2009年3月的一天，老伴儿早上起来说有点不舒服，像感冒的样子，就让我给他去买小甘鱼。我买回来后，他很生气地说，不对劲儿，干啥啥不行。午饭后，他坐在沙发上看书，我收拾碗筷，他指责我桌子没擦干净，大声地吵。他说的话比骂人都难听。我提醒老伴，你一天骂我2次了，你得修自己啊。他说，不修了，一下子把大法书扔在地上。我赶紧把书捡起来，对他说，快跟师父认错。这时看到他张着嘴喘气，我就把他扶到沙发上，来了不少同修为他发正念。我问他，告诉你家孩子吗？他说不告诉他们。他一直喘，我和同修看着他一宿没怎么睡。他说，你看佛道神都来了，那九品共产党一摞一摞，那资料一趟一趟的，看不到边儿。说着喘得更厉害了。第二天早上6点，老伴说要上厕所，他刚一站起来就倒在床上了。我赶紧给他的儿子们打电话，他们和救护车一起来的，送去医院也没抢救过来。就这样，老伴离世了。他和我一起做了5年资料。7天后，他的两个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来了。大儿子是房产局副局长，女儿是政法委的，为了老人的家产居然打得都乱套了。他大儿子问我，阿姨，看看你怎么说。我和老伴儿一直住在100多平米的2楼，老伴儿还有一个小平房，多少年都没人住了。我们是合法夫妻，我是有权利住这楼的。我说，电脑、打印机是你爸和我俩买的，我要。阿姨有个地方住，有口饭吃就行了。5个金戒指给你们，床底下你妈留下的毛毯等好东西你们都拿走，我去小平房住。听我这么一说，这些儿女们都高兴了。我为什么这样选择？因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大法师父教我们遇事先为别人着想，所以我决定搬到小平房那儿住。老伴儿的丧葬费和所有补助总计68000元，他的儿女们一分钱都不想给我，最后他们商量说只给我6000元钱。老伴儿单位的同事跟我讲，老太太，你不签字，这钱他家人是拿不去的，你们是合法夫妻，这钱你得要一半，他们不给你，你可以告他们。 我坦然地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不能和他们一样。三，资料点搬迁。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搬到了小平房住。院子里长满了一人高的草，屋里到处都长满了绿毛，老鼠来回跑。同修问我，你能在这儿住吗？我说，能，收拾出来挺好的。第二天，同修就来帮我把电脑打印机连好了，我要在这里做资料了。正好这附近没有其他同修做资料，也许是师傅的安排吧。我的生活很简单，夏天在巴掌大的小院里种点小菜，冬天买两袋土豆，吃的还很香。东北的冬天，由于屋里只有一组暖气，室内温度只有16度，在屋里必须穿着棉衣棉裤。我没有养老金，还真是借了老伴的光，每个月有遗嘱费196元。我就靠着这点钱生活。一晃就过去十多年了，可我没觉得苦，自己过得挺有劲。一年夏天遇到了连天雨，屋顶漏了，但供师傅法相和放电脑打印机的地方却没漏，其余的地方都漏了，屋里摆满了接水的瓶瓶罐罐。第二天，同修来找我配合出去讲真相，我就跟他走了，把家里的事忘了，下午3点钟才回来。邻居看见我问，大姐，你家房子没漏啊？我说，都漏了。他说，那你还不赶快找你儿子给你修理，晚上还有大暴雨呢。我赶紧给我的儿子们打电话，三个儿子都说没时间，没办法，我只好挺着。晚上雷打得咔咔响，我双手合十求师父，师父，别让大雨下到我房子上，要下房子就塌了。刚说完，大暴雨噼噼的就下来了，接着就听到咔嚓一声巨响，大雨一下子停住了，一连三次都是这样。我的小房躲过三次大暴雨，当时我感动得泪流满面，趴在地上给师父磕头。我不知道说啥好，用人的语言表达不了对师父的感恩。家里又来了一个同修，配合我一起刻真相光盘，做九品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后来还做大法书。我想这么神圣的事必须得严肃，我俩一起学法发正念，有时也有矛盾，但我俩各自都会向内找。四，小花一直开着。邪恶疯狂，时不时的就抓人抄家。在肃江大潮之后，邪恶按名单抓人抄家。同修和我商量，你出去躲两天吧，你家是资料点，电脑打印机还多，要不就拿走。我问，拿哪儿去啊？他说，放你儿子家。我说，不行，你都害怕，他不更害怕吗？放哪儿都不安全，就放我家最安全，因为我是修炼人。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心中有法，坚定正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除了我被非法劳教那一年，我家的这朵小花一直开放着，16年以来救度一方众生。瘟疫来了，除了给同修供应资料，我不能待在家里，也得走出去救度众生，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有一天，我和同修出去打真相电话，同修给我一页纸， 上面是满满的电话号。哇，这么多生命啊，我一定要珍惜他们。第一个电话打通了，给他讲完了真相，问他，您愿意退党吗？他爽快地说，好，退。我给他起了化名兴旺，他说，太好了，我就叫兴旺。最后，我请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很多人在瘟疫中，凭着念这九个字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忙说，好，好，就这样。说完挂机了。正实法救人中，我做的这点事不算多，但却从中走过了从害怕到注意安全并坦然担当的修炼过程，技术和修炼都渐渐地走向成熟。如今我68岁了，一天从早忙到晚，也从不觉得累，一天乐呵呵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